我忏悔了，但是对方不原谅我呢，是我没有忏悔清净吗？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映射了很多学佛人的一个问题，啊，它就是依止世俗，依止世俗凡夫，甚至还是奴性的依止世俗凡夫，啊，所以说要做一个佛教徒，如何去来思维啊？要通过几点，我这里罗列了三点，第一点呢，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你认为忏悔，那肯定是做错了。你的错误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啊，是什么标准来判断的？是你自己心情感觉不好啊，啊，今天我觉得摔倒了，啊，摔一跟头，啊，然后我在跪在那里忏悔，因为我感觉不好，因为我疼痛，因为我受到了伤害，还是说别人给我了什么样的眼神和态度？别人翻我白眼，别人说我的坏话，别人指责我，啊，还是因为真正的信徒什么仪轨戒律的执行和违背？或者包括自己的上师的要求的执行和违背，你到底是对错是如何判断的？包括我也说了，即便是你是一个一指弟子，按仪轨戒律啊，有的人甚至可能都是忽视的，在自定的这种感觉上，比如摔倒了，都在忏悔。我说了啊，佛法呢分为细微烦恼和粗大烦恼，那细微烦恼和粗大烦恼对峙，最关键搞清楚咱们学佛的目的，是让你从你的轮回的梦境当中觉醒，而并不是深陷梦境。而细微烦恼呢，其实来说就是你对你心识不太起作用的，但是你感觉会不好，但是对你心识并没有严重的影响。而粗大烦恼代表你失控的，还有极粗大烦恼，见到连信仰都丢的呢，啊，所以说啊，这个烦恼的对境呢，啊，也得按上师要求来去判断哪些是属于细微烦恼，那就是不要太在乎它的真实，那你越在乎越落入实相。而粗大烦恼呢，其实就是一种瓦解过程，不断的细化。啊，我就要用分解，不断将粗大烦恼慢慢分解成心识掌控的细微烦恼，然后最后怎么样，就不执着它。你要搞清楚啊，其实真正没有烦恼的人都是具有烦恼的，啊，就像是一棵树叶一样，我是小蚂蚁，给我压趴下了，但是，啊，我当我变成一座大山的时候，还有树叶的烦恼吗？那树叶难道就不落了吗？不落下来了吗？树叶还是树叶，落下来还是落下来啊！烦恼其实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我的心的境界看待和真正的这种正量是不一样的，维度看待是不一样，而感受的完全不同啊！所以说你的这个忏悔的错误到底如何来判断呢？从当中这个细微烦恼、粗大烦恼是一个啊，但是这个题目里头主要讲的有很多人啊，就是依止凡夫啊，就是因为别人给我一个这个批评。别人给我什么问题指责，啊，或者叫做指正，或者叫指责，你要搞清楚啊。作为修行人，也不是说咱们耳朵就得堵起来，眼睛就得是闭起来，而是把别人当成一个只是一种参考。我们的根是在哪里？是我们上师三宝仪轨戒律为根本。你不是依止凡夫的，但是呢，世俗凡夫来说，他依止心往往是依止什么？我老师也以前跟你们讲过，啊，凡夫是依止强权。叫有奶就是娘，墙头草哪边热哪往哪边跑，往哪边倒，啊，都是一指强权，啊，力度就是王啊，所以说道理的理字都是王旁就是道理啊，所以说什么仪轨戒律啊，啊，谁在我心中在我心中第一位能够震慑我啊，力度大那就是代表王啊，所以说在世俗当中很多叫成王败寇啊，这就是。呈现出为什么在末法，因为众生的业力高过于佛法的觉知，他成王了。啊，所以说未必是佛法呈现出来，而是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有的是业力和佛法魔和佛的一种博弈，啊，其实每个人都看自己的内心，并不是外在上师三宝好像是力度不具备，而是在你的维度和境界，由你的资粮和你的信心而呈现出来的，啊，慢慢呈现出正法、相法、末法，啊，到最后佛法都消失了，佛都没了，啊，因为自己的心当中的这种力量和智慧。啊，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的？是在贪嗔痴的心毒无明的体现，还是真正的仪轨戒律觉知的体现？啊，慈悲菩提的体现。所以说，首先第一点，你在依止谁？啊，你的标准由什么来判定的？啊，就忏悔，那一定是按照仪轨戒律，也可以说世俗来说不计较、不较真，有仪轨戒律，其他来说都目无一切。然后在这大禅定和这种依止心和大禅定的基础之上，啊，来去这个。下面在后续所讲的啊，就叫做为人处事的方法。好，所以说第二点就是分开了啊。我们有很多的佛法修行，让你做忏悔也好，等等，叫自净期的修法啊。所以要搞清楚一个概念： 哪些是自性期的修法，哪些是闻处世的方法。自性期的修法就是你自己需要的，闻处世的方法就是众生需要的。啊，所以要搞清楚啊，这些修法其实都在把众生变成你的教具，而并不是好像你能达到真正来去利益众生。真正利益众生，不光是它表面怎么样，而是要看待众生的三世因果、福德资粮、业力习气，看透它的相续，能够给他最精准的利益。也可以说，一个病人来到医院了，你要做的第一个是给他做检查，而并不是我需要什么。那我是举例子啊，我是这个眼鼻喉科，那人家说了，人家这个厕所如厕有问题，那我说我能给你治，为什么呀？因为我眼鼻喉科，我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那能行啊？你得给人做检查，他认为的可能如厕有问题，那未必肛肠科的问题呢，啊，但是给他特例检查啊，所以说要排除首先一个啊，你自己修什么未必是众生需要，是吧？只是把众生当成教具啊，包括一些就是你认为敌人都未必他是真正的恶念，有可能只是得罪了你的我执，得罪了你的利益。啊，所以在凡夫的思维来说，自己都是坐着摇椅被贪嗔痴所驾驭。你跟我说了什么叫地震了？你怎么判断出来的？你最起码四蹄落地站稳了吧？你自己都坐在摇椅上来在那晃呀、啊、晃，是吧？被毅力所牵引，你如何来判断众生的所需呢？啊，所以说很多的慈悲心的修法、菩提心的修法，这些包括居士的菩萨戒，其实都在修你自己需要，而并不是众生需要。啊，所以这叫自净期的修法啊，忏悔的这个修法啊，这就是这个要根据仪轨戒律是否违背了啊，这个分为这个咱们也分为这种叫做逻辑性忏悔和真正实际正量的忏悔。我这一所写呢，说内容非常庞大，另作开示啊。简单的说两句，什么叫逻辑性忏悔呢？咱们在忏悔每天的修法当中，还有都有最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忘，心忘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这是你自性期的修法都要达到的，是首先得知错，得知错。你不能说我不知错，我走形式，那对这个上师诸佛还得欺骗，得知错，惭愧发心要永不再犯。那你说了我忏悔完了以后再犯了再忏悔啊，等于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所以说忏悔就要发心永不再犯，啊，这是在理论层面上，然后要达到在上诸佛面前真心的忏悔，有很多还有当着上诸佛面前把你的罪也说清楚的啊，然后不回头，然后不回头，打破在忏悔完了之后啊，这个仪式仪轨结束之后，从你的意识层面上彻底的拿橡皮擦给擦掉这个记忆。不是代表好像你完全让你失忆，而是你彻底的打破这个执着相，从你思维层面就当没有发生过一样。说我偷东西来的，但我忏悔完了，我就问你了啊，忏悔偷东西清净吗？你的什么呀？什么什么忏悔清净什么？对吧？从意识层面上都要彻底的给它灭掉。但是我也说呢，啊，上师有可能有特别的这个权利来去揭你的伤疤，把它当成啊其他的一些教具。啊，这有上师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智慧，但是对于从自身来说，啊，这个所遭的罪业在忏悔之后要彻底的忘掉，但是，啊，这个忏悔只是在这个理论层面上、心识的意识层面上，但是它也是用能量体，啊，这个罪业意识产生出一种能量的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推动力，啊，乃至于众生的随业流转，啊，就像张手指一样在抽水马桶当中无法自控的啊生死流转。啊，都在业力当中失控性的被驾驭，啊，都在自己的因果轨道上，啊，但这因果谁造作的？不都是自己心造作的吗？所以他这种强大的能量，还有结合后续的时由时证，绝大部分的业力都由金刚上师来给化解的，悲业为弟子们悲业化业，啊，所以说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啊，金刚上师能够让我认知到心底的无明，还给我悲业化业，还能够加持我，能够摧破修行，能摧破宿世的业力啊，都要修行这种大的感恩，因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真正摧破业力的。甚至来说，在我执的修法当中，都是为了私欲，都是为了自己。你念佛放生素食都是错误的，都在造业。啊，你以为念佛好像就得立刻清净了，是吧？所以说呢，念佛放生素食都在造业，只不过在减缓造业、减缓修魔、减缓我执当中的贪嗔痴慢疑，慢慢的才能转为菩提道，才能认清楚方向性。啊，所以说这个学习佛法，包括连个忏悔，都是如此的不容易，寸步离不开一指处啊。 这是第二点，是吧？从理论到正量上，这些都要达到真正的忏悔啊，真正的清净的这种力量和智慧的引领，有上师三宝的加持啊，要搞清楚什么叫自信心的修法啊，是我的需要，是吧？这都是自己的需要啊，不是说上去以后给别人表演去了。好，第三点，那就是闻处世的方法。闻处世的方法就是面对众生，我要去做什么啊？也就是说，众生需要，我要去忏悔。在一些举例子啊，一个道场曾经也出现过这个教下的弟子和一些世俗人产生了纷争。那个世俗人也不是什么真正修行人，也这个混不讲理，表面上不讲道理，表面上依止弟子，好像在理论上、道理上好像是这个可以说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呢，为了道场的大局，为了顾全大局，我都让这个依止弟子去对这个世俗的人，在他们纷争这个事情上进行忏悔，就表面上说呢，承认错误，我错了，非常的抱歉，用世俗的方式都可以，就是。当时呢很不愿意嘛，因为好像本来对方理亏，自己占理但是呢人家不讲你理不理，在这个特殊因缘上顾全大局，还有包括这个人有些利众生的一些特殊的因缘这个来去，慢慢的这个圆融的去来处理，所以说我都让这个依止弟子，去做这种好像没有做错的忏悔，这就是什么要众生的需要，众生的需要。求得别人的谅解，叫为人处事的方法。但是求得别人谅解，向上师引领的，都要达到什么呀？都是一个妈妈在哄着孩子玩儿。但是呢，你是不是做的就是一个真正的孩子，在求着妈妈来原谅我吧？到底是谁在引领谁？所以很多人都是因为一纸强权的原因所以让别人忏悔，真的得罪不了别人。完全被别人所控制，求着主子原谅我，求着这个爹妈、父母、爷爷奶奶，是吧？这原谅自己，所以这种我说的心理上，这个爷爷奶奶不是说外在的辈分，而是心理上这种奴性，而这个腰为乞怜。所以从一个孩子，我说了求父母的谅解的视角呢，还是真正达到了父母哄着孩子高兴的这个视角，这也是这个。叫为人处事的方法，你的站位的问题，是吧？你有没有这个站位？但这个不是说好像你站到这个父母的位置上，还达到真正的能量和智慧，达到这个引领力度，这个资粮能不能具备啊？这个本领是不是具备啊？所以说这都是后续上当然有一些特殊的因缘的上师也会引领真正的能够真正做个强者和智者来引领众生的解脱，给众生消业培福所以说呢。刚才有讲的，第一个呢，像自己的奴性，像孩子一样求让你更加的加速轮回世俗嘛。所以说要世俗隔离世俗的不计较，比较真儿在心地上打破对他的这种依赖性和这种牵引力把注意力都放在上人三宝，来升起法性，升起觉知得到佛法的武器。刚才讲的后者妈妈再去哄着孩子，那是都是在依止上人三宝，用佛法智慧在引领着世俗把众生这个可以说放的比较低的位置呢，和看众生是佛，咱们在修后续修法看众生是佛等等这个一个就是刚才讲的是咱们叫众生的所需众生的所需，那你必须要站在妈妈的视角上，自己的站位，然后呢从心地的这个正量上来去哄着孩子玩，但表面上有可能他是你的领导。表面上可能你还是给他面子，但实际上这个无形当中那个正量其实达到的是妈妈在哄孩子这是利益众生的方法但我们修法当中很多是刚才讲的把众生看为佛，这都是自性期的修法，把众生当成教具好，所以要搞清楚咱们非常强调的一点，哪些是自性期的修法，哪些是为人处事的方法。很多的仪轨戒律，为什么很多人错解，立刻就去让要求别人去了给别人去了，而自己都搞不清楚这个自己的修法，自己的需要。佛法是无量的境界，众生的无量无边的所需所以说要搞清楚，当你有名师依止的时候教法很多，一定要好好珍惜的自由去修行。甚至有很多的一些佛法没有经过上师开许都不外传，因为未必是表面的一种行为和概念和轨道，而是在于心法的境界加持维度完全不同。所以呢， 啊，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自尽其是如佛教啊，自尽其来修好自己，将来的能够看众生为我的真我本性的自尽其，那要恒顺众生的所需，啊，都当然希望大家能够做一方佛菩萨利众生，但首先做一个自尽其的清净凡心的佛弟子，啊，那个好好的珍惜，好，这些修法上能，当然再往前说啊，不要意志凡夫。啊，不要一直凡夫，首先做一个清净凡心的佛弟子啊，能够入佛门，能够依止的心随谁动，相信谁，走谁的轨道，都是我们的上师三宝，啊，找到自己神圣的信仰。好了，慢慢也懂得如何忏悔和真正的，啊，文殊是方法的来引领着众生的需要，愿大家精进佛道啊，吉祥如意。